谢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2月8号，公元2004年3月2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13届西藏人民议会7次会议上制定财政预算案，藏人对不懂藏文感到耻辱，西藏发生5.8级地震。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3届西藏人民议会7次会议上制定财政预算案，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7次会议上制定了2004年至2005年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预算案。在今天召开的西藏人民议会第7次会议上，审核流亡政府财政预算小组组长和成员们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2004年度西藏流亡政府财政报告，并就有关2004年至2005年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预算和适用计划等方面发表了讲话。在会议上还制定了2004年至2005年西藏流亡政府财政预算案。据了解，13届西藏人民议会7次会议上一致通过维藏议员伽玛群佩提出的2005年3月份召开13届西藏人民议会9次会议之前，如果中国政府还不取消一个放弃两个承认的前提条件，推迟同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将必须改变中庸立场的决议案。同时还一致通过议员卓玛次仁提出的为了血雨西藏的政教事业，祈愿达赖喇嘛的准时传承延续下去的议案。另外还探讨了有关西藏流亡政府工作人员是否经济肉力食品和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有关纳税工作，以及修改了藏彝仪式协会的有关宪法。为期2周的13届西藏人民议会7次会议将于明天结束。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经常宣称对西藏的侵略统治是为了帮助经济社会制度落后的西藏得到发展，提高西藏的教育事业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在过去的数年里，上千名西藏青年为了学习西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不顾边防军人的暴行，克服喜马拉雅山脉的重叠山峰和严寒酷暑，步行奔波几十个日日夜夜流亡到印度。近期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藏人江巴昨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名藏人不懂藏文而感到耻辱。
我作为一个西藏人的话，我感到很耻辱，因为我作为藏族人应该把自己应该学的是藏文。有人说藏族人不会学藏文，在我们学校的时候的话，藏族不会讲藏文的话是一种好事，但是我认为这个是可耻的。因为有许多次我也跟我的代课老师，我有一次教他能不能给我复习到藏文，他说什么呢，读书读四书，四书读读书，这是没有用的。从那以后我就没学过藏文。在经历过我学业毕业以后，我的学生毕业以后，我在这个是在做过3年的可以说是职工吧，我在其他地方做过3年的职工。在期间我就知道西藏人需要一个知识。我主要干的是，首先是当过修路智慧部的会计，然后是文化局有一个文化局工会门市部的经理。因为我在做一些修路智慧部工作的时候，我为了把自己乡下在一些乡下能够把那些比较最穷的老百姓，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他们对社会的态度，我看这些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苦衷要迅速给我们， 但是由于我不读藏文，有的有些人说是我什么吃不到饭，或者是有这样的困难，所以我到这里来找工作的很多，但是他们都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藏文。所以在我不知道藏文的情况下，我就觉得我不能帮助他们。第一，第二说的话，文化局工会门市部以后就是说是文化局工会门市部，但是其实呢，文化局工会门市部应该是以谁为主，是谁在管理，在这个资金中是不是用在西藏人民的手？没有，文化局工会门市部只亏在什么地方？西藏的手中，理论收在财经。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有个解释。这个解释的话，首先懂得了藏文，才能理解到它的收入有多大。我直接可以说，我没什么给，没什么喝台吧。我可以说是我没什么喝台。第一来说，我没什么喝台；第二来说的话，我在这三年期间里，宣和在不同的地方做过这些事情。
张波先生，你能为我介绍一下你家乡的矿产资源、环境卫生等等吗？
对我们的那些矿产资源和环境卫生来说的话，大概来说的话，我们的山从1959年到80年期间，已经基本上把山变成了山洞，把森林变成了现在的树根，还有在群众的田野上建起了城市，就是说是现在所说的中国所说的那个城市规划。现在把城市规划已经建设在农民所谓生命给希望在田野上的所有的田地都变成了他们的城市规划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的生活遭到了突击。
那你们家乡出现过中国政府把你们家乡的矿产资源运到内地去的现象吗？
有，从80年到现在仍然运转，特别是在80年开始说什么改革开放，什么改革开放，什么建设风格文明的西藏，把所有的矿产和木材都运到外地，一包括在川藏公路，二包括在云藏公路，所有的这些都在运着这些。
在你的家乡有寺庙吗？
有。
那在寺庙里，中国政府开展过爱国爱教的活动吗？
不仅开过爱教爱国的活动，还开过了什么少数什么分裂主义分子的走狗什么什么，就这样的批判的很多。在我们家乡来说的话，一般藏族人都喜欢用大悲喇嘛的小照片来维护自己的护身符，但是在中国开展爱国爱教运动以后，连这些很小的照片都封锁在或者去报道，我有这样的就把它交给，比如说是在寺院里不准放大悲喇嘛照片，连一个平民百姓的家庭都不准放，这就是事实。特别对于尼姑和和尚来说很严重，有些赶出寺庙，没有在18岁以后不准进这个寺院，说从6岁到18岁是长知识时期。可是由于他们的这种目的是为了毁掉宗教信仰和对西藏的宗教信仰。
那蒋波先生，你为什么要离开西藏流亡到印度呢？
我直接的可以说，我并不是我为了观光旅游而到这来，而是我为了失去我以前多年没学到的藏文，所以而不愿往里到这里来学习，这是我最大的希望。现在我基本都在继续学藏文，我也希望以后我能够学成一定的程度，归回西藏，为我和像我一样不懂藏文的人给一点支持，并且想把我们藏族的历史永久文明的传授给他们，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那么你能否谈一下中国对西藏实施的政策如何呢？
我认为中国控制的西藏里，如果中国得到民主以后，我们的西藏总会有改变，并且 在全世界的关注与人权呼吁下，西藏的问题会尽快得到和平的解决，那时我的愿望也会现实。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广新闻网报道说，西藏在昨天凌晨2点多发生了地震，规模5.8级，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是损失的报道。香港地测观测中心在台北时间昨天凌晨2点52分测到这起地震，震央在拉萨西北方，距离拉萨510公里的地方，规模5的地震就可以造成建筑物损伤。西藏的这起地震还没有灾情报道。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西藏之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本台在每周星期天的听众园地节目里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部为了让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华人社会的各界人士能够了解和认识西藏，西藏之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这也是有西藏人运用华语播报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收听。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点15分第一套节目，晚上11点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晚上6点15分第一套节目，晚上8点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晚上6点30分第一套节目，晚上8点45分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16米17.545千赫，19米15.645千赫，16米17.540千赫。西藏之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G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本台的网址是 www.vot.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chinese-section@yahoo.com， 本台的电话联系是0091-1892-22-384或者228179。另外在台湾联通网 www.taiwanesevoice.net 网址上也能够听到本台的节目，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果奔家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
一个社会没有警察，可以在很多事件重新建立；一个人的心中警察没有了，重新建立的时间要长得多；而一个民族丧失了心中警察及宗教和道德的体系，则是没有几代人的时间不可能重建。在宗教盛行的西藏传统社会，除了拉萨几乎没有警察的概念，为什么犯罪的情况却很少？就是因为藏人被心中警察所管束，而且外在的法律和警察更无法与宗教相比。法和警察只是防止政治恶，却不会产生促进善。中国现在有数百万警察，各地还有数不清的联防、保安、民兵等作为辅助力量，然而犯罪仍在不断增长，每年仍要把大量财富投入于犯罪进行的斗争。如果人民只是因为对外在警察和法律的惧怕才不敢犯罪。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